在这卷书卷当中，蝗灾当前，引致选民呢，他们就是被呼吁要起来向上帝恳求。所以约珥书本身呢，它有一个哀歌的文体的出现。当国家遇见患难的时候，百姓会被呼吁起来向上帝哀求。圣经当中，其实我们晓得在诗篇当中有相当多的全国性的哀歌，也都是有这样子的前提。因为这位上帝是立约的神，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所遇见的种种事情都跟上帝有关。百姓在生命当中遇见危急的时候，一定会转向上帝，好像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个选择。如果我们生命当中遇见一些困境，把我们困住了，把我们卡住了，如果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是无辜的，好，我就会很大声的来向上帝祷告祈求。可是另一方面，哎呀，我们往往是咎由自取。我会这么大声的来向上帝恳切的呼求吗？有的时候啊，我们属上帝的儿女啊，会有一个迷思啊，会觉得我对不起上帝，我做了对不起上帝的事情，我没有脸见他。所以反而在我们最需要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给卡住了。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我们就是没有来找他。可是约珥书本身啊，这一位上帝在蝗灾的前进当中，透过先知呼吁百姓来寻求神。在这个呼唤当中呢，百姓里面重新燃起了热情跟希望。虽然是我们自己做了对不起上帝的事情，可是上帝仍然是一位立约的神，他等候每一位寻求他的人。上帝的爱不是交换式的，不是条件式的。神的话会帮助我们更新我们里面的价值观，不是自以为是的时候，自以为是好的时候，自以为够乖的时候才来寻找上帝。我们越不配，我们越需要上帝。这个约珥书短短的三章啊，它的字里行间啊，都跟我们非常的有关。不然每一个犯罪觉得自觉不配见神的人，我们哪里找得到路来寻求上帝呢？其实约珥书本身啊，全卷书三章哈，只有73节，它其中的27节就被其他的先知书引用。当然这个就是如果约珥是比较早期的先知，后期的晚期先知引用。其实上帝多次多方的借着先知来晓谕不同的时代的神的百姓的困境的时刻。先知不是讲自己的话，先知他不需要去创新他的信息，先知是根据上帝已经晓谕的西乃之约、大卫之约，呼吁百姓回到神的约的那个和谐稳定的关系当中。所以先知书卷的信息的确是相通的，甚至有些语句文字上也是非常准确的雷同。这太厉害了，先知的书卷有些是主前第九世纪，有些到主前第六世纪、主前第五世纪，相隔这么久远的年代，当时的印刷术不是那么发达，我们不是说去图书馆或者上网查个资料就会找到的。这些先知在上帝的灵感和默示当中，用最准确的字句传递了上帝的心意。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些圣经书卷的时刻，研究它的背景，让我们更会看见上帝的奇妙作为。约珥书我们会发现讲述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用蝗虫之灾来讲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其实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圣经当中常常出现，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啊。它是几年几月几日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吗？或者说它是说某一个年代这个时代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呢？先知书卷当中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哦，它有时候会强调说它是非常急迫的，马上就要到了。譬如说在约珥书的2章1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哦，神的日子到了，就在门口了，到了，到了，急迫的。同样的经文在西番雅书也有出现过。那耶和华的日子的现象呢，它可能是全面性的大黑暗。约珥书本身会提到说日头都要变为黑暗，其他先知书卷像耶利米、以西结跟阿摩斯都会提到耶和华日子有一个黑暗的特性。 然后这个日子有个特性是带来极大的破坏的，特别他用蝗虫之灾来描述当时的破坏。然后到约珥书第二章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像蝗虫的一个军队带来的破坏跟蝗虫是一样的大，一样的可怕。这些不论是外敌入侵的破坏，或者是蝗虫所带来的天灾，你发现这个破坏它带来解释，这是上帝发的命令带来的耶和华的日子。约珥书二章十一节经文是这么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在约珥书本身第一章讲的蝗虫之灾，跟第二章讲到似乎是一个侵入性的强大的军队所带来的兵祸连连，它的关键点都是说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的百姓，相对的是上帝发命令，好像上帝调兵遣将使灾难发生。其实灾难发生的本身的损失不是重点，灾难发生所带来的意义是出于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洁净、上帝的管教。所以你会看到他用耶和华的日子，不在乎这个日子本身是福是祸，对我是有什么样的利益或是损失，重点是这是上帝的作为，让我们认识这是上帝的手。它的范围呢，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只有对立约的选民，是全地性的。单单看约珥书第三章第二节经文当中，上帝是说我要聚集万民在那里施行审判。其他的经文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等等都会提到，而耶和华的日子它的性质呢是上帝的愤怒倾倒的日子，可是另一方面却也是上帝拯救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它其实要强调的是上帝的掌权介入人类历史，彰显在时间的坐标当中，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他不容许犯罪的任意悖逆偏离，不容许他所创造的世界被人类的恶行所污秽，是上帝呼吁属他的人，甚至包含外邦人，要明白上帝的掌权，而要参与站在上帝的那边，而不是只有一味的有点迷信哈，要上帝保护我，站在我这边。你会发现，也就是约珥书最有名的经文说，凡求告的，他就能够得救。前提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倾倒在人类历史当中，打断了人的任意妄为，人悖逆上帝的许许多多的作为。这个时候介入历史的当中，你会看到神说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要使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里面包含了复兴的应许。甚至在约珥书本身，我们也会读到他会有很多物质上的祝福，蝗虫怎么样剥夺了他们的收成，神说他要补还。在这个背景前提当中，你去了解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不是说上帝去帮助谁站在谁的那边，耶和华的日子反而是上帝的掌权进入了人类的历史，突破了人类在历史当中造成了许多自己的困境。保罗的书信当中他是用另外一个语句叫做主的日子，其实从这里头让我们更去认识，这是表明上帝的主权，神的主权是超越在时间之上，所以他用日子来讲述。所以这个约珥书它虽然很短，可是更是让我们体会它的重要性啊！好像啊，这个耶和华日子浓缩在约珥书里面。新约当中的引用啊，不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彼得讲到的时候引用了这一段圣灵浇灌的应许，罗马书当中保罗也提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也是出自约珥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马可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自己在橄榄山的讲论，他描述了一些末世性的灾难性的情境，也是跟约珥书用类似的语句。启示录当中第五个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个蝗灾蝗虫之灾其实变成一个记号，上帝的审判，甚至约珥书最后踹酒榨的比喻来描述上帝的审判，这个比喻同样也会出现在启示录，来描述上帝至终的审判。所以让我们留意，就是约珥书它有 很多的经文被新约引用，其实会让我们注意啊，就是上帝的作为，他从来没有放弃对人类世界当中他的治理的主权。而上帝的治理的主权当中，你会发现他又不是把人类当作傀儡一样。我们受造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的样式，而上帝他要我们认识他，他要我们选择顺服他，他要我们自己做决定，要来遵从他的话。可是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只有谁会违背上帝的命令？就是人类。人就是不断的违背神的话，违背神的命令。所以至于在读这些先知书卷的时候，其实他所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一位上帝，他治理掌权，可是他却愿意让人认识他，要人从内在的深处因为认识他而选择顺服他。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只有人类有这样的尊荣。神就是一直在历史当中透过先知不断的晓谕。有些学者们就去研究蝗虫之灾到底有多可怕的灾难啊！一天之内啊，它可以吃掉40000个人一年的食物。而蝗虫呢，从卵到幼虫到成虫的阶段呢，就是约珥书当中所说的蝗虫、男子、蚂蚱、茧虫。所以你灭蝗虫了，它还有虫卵在土里，你灭了它另外一个阶段的成虫，它还有其他的幼虫在土里。就算在今天21世纪啊，用大量的杀虫剂啊，蝗虫之灾仍然在许多非洲的国家是非常严重的灾害。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主前第9世纪，在约珥的时代，这个蝗虫之灾似乎敲响了他们的丧钟，然后先知就蒙召出来提醒说，蝗虫灾难来了，其实是上帝提醒我们，他不容许我们在冷漠的对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没有回应，没有反应，他不容许我们再冷漠以待。我们用正点分析的方式来看这个书卷，他前面一卷书是何西阿书，何西阿书他讲究的是一位有盟约之爱的上帝，他如何用他立约的爱来爱百姓，百姓呢却不懂得回应这样子的爱。上帝是一位被拒绝的受伤的恋人，哭的是上帝。约珥书里面哭的是谁？哭的是选民，他们被呼召出来来哀哭，因为损伤太大了，是他们无法承担的。所以似乎呢，在何西阿书前一卷书当中，百姓是冷漠的，上帝是一位热情的立了约的上帝，仿佛是深爱他妻子的丈夫，却被妻子拒绝。约珥书当中，上帝似乎让这些百姓在极大的灾难当中不容许他们在冷漠，他们要出来热切的寻求神。所以似乎约珥书当中跟何西阿书里面是一个对比的存在哦。在下一卷的阿摩斯书当中哦，跟约珥书里面有些呼应。约珥书的结尾，约珥书的3章16节啊，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无独有偶，你知道在阿摩斯书的开头也会提到上帝如狮子吼叫，似乎上帝的掌权，他用了一个描述的比喻的方式，是在百兽之王狮子的吼叫当中让百姓记得上帝的掌权。上帝没有立刻用刑罚来灭绝他们，上帝像一个吼叫的狮子，让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他们不容许在冷漠的对神的话、对神的作为没有反应、没有感觉。所以似乎让我们看到约珥书在前的何西阿书跟后头的阿摩斯书引导必须让当代的百姓去回应神。求主帮助啊，让我们面对主的话语的时候不再冷漠。最后让我们一块来祷告。来，我们的耶稣，每次面对你话语的时刻，你的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你的话做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里面的热情要被你引导，引导在你的光中，引导在你的面前。主啊，洁净我们的心灵，主啊，使我们转向你的时刻是充满着热情，不是行礼如仪的，嘴唇亲近你，心却远离你。让我们真的眼睛被你开启，看到你用亘古到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在我们悖逆得罪你、不配你爱的时刻，这个爱仍然是那么鲜活的在我们的跟前。 帮助我们热诚地活在你的跟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